看大家一听我的国语就发现我的国语是与众不同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到这个沙巴了，就是东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全都讲客家话。那我听了一点就发现原来客家话是在国语跟广东话之间的一种语言。那后来呢，在美国的教会请我来讲，叫我讲用国语来讲，我从前也没有试过用国语来讲，只是听了，现在叫我讲我就也讲了。讲了以后呢，人家都告诉我，哎，你的客家话讲得不错。我看了今天呢，如果有些广东人也来到我们中间说不懂得国语啊，不过我就想我的国语他大概没有什么问题的，对于他们是没有问题，反而是懂国语的人就有点问题。所以你找个广东人坐在旁边，你问问他我讲什么你就知道了。那好了，我叫梁啊，梁启超的梁啊。我这个梁呢，我查过，原来我跟梁启超是真的是有点渊源的，起码我从小看的照片也有跟我有点像。原来真的我们同一个祖宗而来，来到广东的啊。梁烟成，烟是这个浪子烟青的这个烟，这个烟找不到古人呢，只找到《水浒传》里面不是有个浪子烟青嘛，是那个烟啊。陈则是也没有什么伟人，是李嘉诚，不是哪个陈啊，我是一个陈啊，一个陈的陈的土字旁那个陈啊。燕陈的意思说是燕国的陈，因为我妈妈大概打算生七个孩子啊，大概六个吧啊，是齐楚燕韩啊，叫义不要秦了，秦就把兄弟都吃掉了。那么呢啊，大概打算生六个，那结果呢只生了两个了。那我哥哥呢，他我妈妈跟爸爸改他名字叫楚臣啊，楚啊这个楚国的楚啊。那么后来就生了我以后呢，就想本来把我改做这个汉臣啊，不过后来发现楚汉三争啊，好像不太好。后来他们就找一个国家跟楚国没有打过仗的，结果找到燕国，说我的名称就这样来的。不信你问问我妈妈也在。好，这是我的名字。那么这一次我来到这个会里面，我打算跟大家反省什么问题。实际上有好几个问题，我从小一路到长大都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小的时候，大概五岁吧，那时候在香港，我父母是在49年呢最后一班的飞机从昆明飞到香港来。那么在香港长大的人呢，我们经验的是跟中国大陆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经过一个贫穷的阶段。但后来在中国发生很多很多的苦难，我们刚刚在香港就好像避过了这个苦难，但是我们都是在那种苦难的旁边来长大。我们看到祖国发生每一个事情都是刻骨铭心的痛苦。那么我记得我第一个想的问题是五岁，那时候香港还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啊，还是比较贫穷的时间。但是因为贫穷才没有高楼，还好我们在那个阳台就可以放风筝。我的记忆就很清楚的，放风筝那个岁月啊是很美的，在夏天黄昏那些风微风吹来的时候很美，然后夕阳西下，国语没有讲错啊，夕阳西下啊，这种国语是很难讲的，凡是要用一点文采就很难讲的。这个蝉叫丹楼的时候听得懂吗？这个蝉呢，虽蝉的蝉，叫就是太阳的叫啊，蝉叫丹楼，这个叫啊，这蝉叫啊，蝉叫丹楼啊，就是这个楼啊啊，是叫过来，这个蝉的叫过来，那个意思啊，文采就很难讲了。就在那个时候，总是妈妈要叫下去吃饭，那么我很多时候也不想下去。我记得有一次呢，就妈妈就自己拿了饭菜上来，就一同在阳台吃，一路吃的时候。那时候怅然勿舌啊，怅然的勿舌听得懂吗？自缘而至啊，那个就勿舌啊，就慢慢来了，来临这个勿听得懂吗？勿就是黄昏那种颜色，叫勿舌啊，舌颜色的舌啊，勿舌啊。那么这个来临的时候，忽然之间 天上出现一颗星星，我记得妈妈还说了，你许一个愿一定灵验的。那么我跟哥哥立刻说，希望我们年年好第一。好第一啊，结果呢就没有什么灵验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天上的星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我记得哥哥就说，如果我们做一个火箭啊，一路到天上去，什么时候到尽头了？我记得妈妈说是没有尽头的。就在那一刻，我的心突然之间好像变得很大，没有尽头，无限的宇宙。这是我人生里面最早的一种经验，宇宙是无限的。什么叫无限？孩子的心本来很小，只看到目前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心变得很大，我好像跟宇宙合起来，我开始想宇宙是什么，看满天的繁星，在繁星的天空的背后一定还有什么东西等待我去找寻的。可能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心中就有了一个信念，就是说在宇宙的后面还有完美的存在，或者这个是我最早开始想到宇宙的问题。那后来我第二个问题来临了，就是也是比较大一点吧，大概10岁的时候，那时候爸爸患了精神病。因为我爸爸了啊，是个知识分子，他很爱中国，但是在我10岁的时候，大概也是毛泽东这个大跃进的时候，中国是垦产，大跃进之后，西方很多人很多难民呢逃到香港来。我爸爸读经济学，他打算救中国了，但是对中国好像无能为力。突然之间，我爸爸就有了精神病，一天在家抽烟。就变成一个废人，他不再到外面工作，而且呢有时候也很凶的在家吵。当我最需要一个爸爸的形象来崇拜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爸爸，我开始体会什么叫痛苦。没有痛苦大过一个孩子在房间里面听到爸爸在外面一路都在很凶的吵，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而且爸爸变成一个废人。然后后来我妈妈一个人担当了家庭的这个责任，她也是知识分子，她有机会跑到政府里面工作，她变成爸爸一样的工作，晚上还要叫我们呢。那么她叫我们有个方法，她这样的孩子一定很容易变坏的，因为爸爸成为这样的孩子一定是很多仇恨，所以他常常有让我知道人间还有很多其他的苦难。所以他就带我去看看那时候在香港贫穷的地区，那些住在木屋里面的人，那时候从中国大陆跑出来的难民都住在山头的木屋啊。然后妈妈特别带我去看，我看了才知道原来有人吃完以后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吃，因为没有钱。我知道什么叫贫穷，当我看过那些木屋区的时候，我知道不单是我有痛苦，原来整个社会也有痛苦，也有不公平。这是我开始对痛苦更深的体会。然后到小学6年班的时候，妈妈不断鼓励我们看书，我记得我就买了一本小说叫西线无战事，是西线无战事，听得懂吗？这个是很著名的一本小说了。那么这本小说呢是讲战争，孩子喜欢买打仗的书嘛，我就买来看了。想不到这本书原来是讲到战争的可怕，这个雷马克所写的名著嘛。我看了才知道，不单社会的不公平，原来人类也是自相残杀的，人也是常常要找一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杀人是对的，这就是战争。我开始明白，痛苦不单是社会的，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想到人类痛苦的问题，这是我人生第二个大问题， 第一是宇宙是什么，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宇宙有没有完美存在。第二就是为什么人间有那么多的痛苦，这种痛苦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然后到我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哲学的书，哲学 philosophy 啊，就是呢，我到中二我就买了一本庄子来看，那是初中二啊，我就到买了一本庄子啊。就庄子呢，就为什么买了？因为我哥哥说庄子的思想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很过瘾的，听我哥哥讲，我就去买。结果那时候可能没有钱嘛，孩子只会买最薄的那种，没有注的，没有翻译的啊。那时候也没有漫画的庄子啊。这一回去看呢，怎么第一卷叫什么《逍遥游》？看我只知道从前的电影的叫什么《青春逍遥游》，这些都有。那这不是庄子也讲逍遥游？啊，他讲一开始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羁，几千里也，陆而飞也。其翼啊，化为鲲啊，其背不羁几千里也，陆而飞。好像这样讲下去，用广东话说，你记得吗？他估计要讲什么啊？那我就跑去拿这个书给我的国文的老师，叫他解释给我看这是什么了。老师不断说：“哎，你要多看课外书。”所以我说：“哎，现在是课外书了，庄子，你来看这是什么？”我记得我国文的老师呢，我们叫他老柴的，他很老啊。但是呢，临时要他解这个庄子，他也不懂。这后来他看到我进去的面也青了。反正我进去的时候，哎，你不行啊，不要看庄子了，看我这里看了就好了。但是我那时候我庄子看不明白，但是我心中总是觉得这些书里面有答案。后来到初中三年班，就因为有一个老师鼓励了，我开始看这个哲学啊，就看柏拉图了，在这个《西洋哲学史》里面，不是真的柏拉图原著，而是历史里面《西洋哲学史》历史啊里面所讲的这个柏拉图。我一看就发现里面好像讲到一些很深入的东西，讲到好像宇宙后面还有完美的存在。什么叫完美？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生所追求的。我们看到的世界后面是不是还有完美的存在？我开始对哲学很有兴趣的追求。到中学四年班的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佛教的跟道家的哲学啊，然后去打坐。我中四啊，中学四年班就是高中一吧啊，在台湾跟中国大陆是高中一的，我开始看这个佛教跟道教的书。然后我去打坐，从那个时候开始打坐到我接受耶稣基督了，大概有差不多五年。打坐我也发现那时候是有六重的境界啊，我经过有气，然后我开始好像灵魂出来看到另外的世界，然后第三重境界就是我开始看到有不同的空间跟我们这个空间好像重叠的一个灵界的存在，而且有灵界的全有物啊。然后第四重的境界就是我开始看到万物生灭的那种空，生起生彼生，起灭彼灭，那种生灭的无常跟空，我体会那种空灵。然后到第五重境界，我开始体会到一种好像天人合一的，跟天地为一体的这种感觉。然后第六重境界，我好像体会到有其他的灵界的东西出现，好像菩萨了那种样子的东西，也曾经给我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这些都是神秘的很的经验，也跟灵界有关系，现在不能详细跟你谈，或者有一天找一个比较黑的晚上再跟你讲，那是别的问题，那现在不讲。不过这种经验让我想到，宇宙一定不只是物质那么简单。那么那是什么？宇宙后面这个是什么？是不是人有灵魂？因为我体会到人的灵性跟灵魂这个存在，还有灵界，好像人的灵魂能够有不同的眼睛看到不同的空间的东西，这是很玄妙的啊。所以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有灵魂吗？人死了以后 灵魂还存在吗？这种灵魂有没有科学的根据，还只是一种人的心理的作用？这些问题是我后来产生的第三个大问题。然后第四个大问题，就是当我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开始想，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完美的体制、完美的文化，让全人类生存得很好，那么这应该是很美丽的理想呢。但是很快我也发现，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不少人也想过不同的理想的东西，这是很奇怪。就是人类当他有了理想以后，他很快要把这个理想来破坏了。所以当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很痛苦的一个经验，就痛苦在说，为什么人类总是要把自己创造出来本来最美好的东西，把它变成压迫人的东西？当人要建立这个民主的时候，后来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很多的罪恶。当然要追求平等的时候，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结果又带来更大的痛苦。为什么人类就是这样创造理想，然后又把自己的理想来破坏？所以大学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感受一种很深的空虚，就空虚的说，好像没有出路，对人类好像没有出路。人类总是有一种好像罪恶的存在，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来破坏，这是人类的罪。在我那个时候在大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了十套的方法去解决人类的问题，十条路。结果我发现十条路都从前已经有人想过了，结果都想得出来都没办法，谁要靠你来再想出什么方法，好像人类都没有前途的。人类总是自伤残杀，人类想的是很伟大，做的是另外一回事情。这种很深的痛苦了，我就好像掉到一个大海里面，脚永远碰不到地，那种感觉，这是一种最深的空虚。我找不到一点东西在宇宙人生里面可以让我安身立命，所以这个我就想到是另外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有罪恶，人为什么自伤残杀，人为什么把他的善良的理想来破坏，而且还利用善良的理想来压迫其他的人？这都是我很深的体会。后来呢，就当我想到很多很多问题，又发现无论怎么样，你练什么的哲学还有去 practice 实践啊，各种的宗教，我好像没有得到真的体会跟出路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遇到一个基督徒，在大学里面，平常我对基督徒是看不起的，觉得基督徒都是没什么学问善良而没有学问就是基督徒了。那么但是那个也不同，因为那个基督徒原来他跟我同班的，他在中文系，我在哲学系，他在中文系呢，一上课都跟老师辩论的，而且很有才学。我觉得奇怪，怎么基督徒也有才学的？那么对他就比较客气一点。所以他来找我，他说星期六的下午你有空没有？想到星期六上午他这样问，大概都有什么阴谋我也知道，肯定叫我去听什么吧，到什么什么福音营呢，还有什么的团契去了，我也知道了。不，最麻烦的那个时候呢，我要做圣人呢，我要把自己变成完美那时候我又把古代所有圣人的理想在自己身上的实现，所以起码我也不下班，我真的有空。所以我说我有空，哎呀，来我团去看看吧。他这样说，他说在这个巴士站的公共车站来等我。因为他这样等也要去吧。那我也觉得，如果我研究各种宗教，这只有基督教没有真的怎么研究吧，又一路看不起。既然我认为一切宗教都是殊途同归的，你应该去了解一下基督教是什么吧。所以我就去了。去了就查经了，查经以后他们很 业内的唱那个欢迎歌，他们唱那个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唱的很业内的。唱完以后呢，当然过来谈话的说，刚才你觉得怎么样啊？这样啊，刚才听了有什么感想？啊，这有一定问的。如果你在这个福音营以后，人一定问你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啊，很好。我说刚才的圣经真的很有意思，他听了很高兴。然后我说，不过了，圣经刚才那一段呢，跟印度教的《吠陀经》里面有一段好像差不多的，我就把《吠陀经》带来了，因为我知道佛经他们也可能看过，因为我那个同学是很有学问的，佛经你懂啊，《吠陀经》你一定不懂，印度教的没有人看印度教的东西，所以我就拿着一个印度教的经打开给他，你看这一段不是跟圣经差不多吗？啊，他的这个基督徒给我吓死了，啊，脸也青了，不就怎么办啊？怎么会我祈祷了啊？到那时候我也有一种虐待狂的，就是虐待一下基督徒，所以说总是问一些很困难的问题，什么哲学了、中国的宗教了、中国前途了啊，还有打坐的体验呢，这样问呢，基督徒一定不会回答啊。但是他不能回答，他还是要对你笑，因为他希望你信嘛。所以我就一定这样虐待一下他们。但是后来呢，我就遇到我人生后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来临了。所以在基督教，当我慢慢的面对它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很不同的。这个不同在说，耶稣基督这个人在历史上出现，他来到人间，他有干嘛？他就发现，哎，他好像跟孔子、跟释迦牟尼都有不同。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说他自己就是神。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真理本身，奇怪得很。孔子没有说他是真理啊，孔子说教文道，实时可以，知识可以，信实可以。从前死这个字我讲不出来的，我准备讲喜啊。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我说，哎，要你们签名，你们很有名望，你签名让我有一个免死金牌啊，免死金牌。本来说啊，我们写一篇文章叫他大人物签名，好像礼物世界签名的免死金牌不用死了啊。我就讲了免死金牌啊，一个金牌不用死的。那这个孔子不是说他早晨听到真理，他晚上死，他愿意，他是追求真理的信人。但他没有说他是真理本身。另外就是说，释迦牟尼这个布的这个字，佛这个字，原初的意义不是很神秘的，他只是觉悟的人。不单是释迦牟尼叫布的，他同时在另外一个著名的耆那教的教主，人家叫他菩提子啊，菩提子啊，他也叫布的啊，布的只是称号，就是说你觉悟了，就叫布的。所以他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一个觉悟的人。所以释迦牟尼是觉悟了，孔子是圣人，但他们没有说他们是从神哪里来的真理本身。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他是真理本身？我开始想，如果这是真的话，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的。如果神真的对人类说过话，这是非同小可，因为我们念哲学啊，通过各种不同的理性的方法去探索真理。但是哲学的最大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无论你研究什么真理，最后都给人推翻的。我们念哲学的历史，就是每一个学派怎么样给人推翻的历史啊。所以我们也很看得很化了啊，都是如果我们一天我写了什么大哲学的体系出来，一定很快给人推翻，不最好等我死了后才推翻。我现在就很惨了，现在哲学家没有死已经给人推翻，所以他们后来没有工作啊，大哲学家也没有人理人，没有死人家已经把你推翻了。我们人想出来的知识跟道理总是好像差点什么，我们没有永恒的。科学也是不断的变。那如果宇宙有真的最后的真理的存在，而这个真理如果是能够主动跟人类沟通的，那这就非同小可了。我们就可以把宇宙的来源、宇宙历史的背后 还有人生的意义，人生为什么有痛苦，人为什么自伤残杀，这些问题都可以找到出路。因为这个不再叫哲学或者人的学问，而是从真理来的启示。启示就是说是真理的自我打开，而不是你去找寻真理所看出来的东西。而这个启示是真还是假，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同小可了，我一定要考虑它是真还是假。我不能临摹两可啊，临摹两可就说每个宗教也好都听听吧，都有点道理，我不能这样啊。我要考虑那个耶稣基督是真的是神吗，还是他不是神，他是骗人的还是神经病呢，还是他真的从神哪里来。所以我开始真心的研究圣经了，从前是没有心的啊，那时候才真心了。如果圣经是真的话，那么人类的问题就有答案。所以我花很多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圣经是不是神的启示，还有神真的存在吗，有没有科学的理性的根据，还只是我个人希望的东西，我希望有就以为他有，还是他是真的。那么这个问题还来临，我就开始研究基督教。到我后来三信的时候，我最后问题来临，如果基督教是理性上合理的，最后问题来临，所以说我能体会他吗，还只是我做一个把基督教看成一种主义的人。如果把基督教看成是一个伟大的主义，我去跟从他啊，那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但是我看基督徒好像没有把基督教看成是一种主义那么简单，他们是有体会的。如果宇宙的真理本身是一切万物的来源，它也是人类的感情的来源，那么这个真理也应该是有感情的。如果他有感情的话，他是可以跟我交流，可以跟我沟通的。我看到不少人能够跟他沟通，我能不能够跟他沟通，所以后来这个问题就来临了。所以最后我要做一个生命里面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宇宙的神，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我愿意把我心灵打开，我有的过错我愿意向你承认，我有的一切痛苦你是明白，我们国家民主遭遇的困难你是了解，我人生的前途怎么走，来把你的爱把你的公义带给人间，求你告诉我，求你告诉我，是一切宗教殊途同归归向你，还是你是独一无二的神，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到你哪里去。当我一个晚上真的这样做这个决定去问这个神的时候，我终于遇到了他，我发现神是真的存在，而且他可以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生命的痛苦安慰，把我的苦把我的罪也宽恕了，他把我整个人改变，他也让我站起来面对人间痛苦的历史，让我把他对人类的悲哀带回人间，这是我很真实的体验。然后慢慢过去所有问题都会从这个体会里面慢慢把它疏解，人生开始看到前面的盼望是在哪里。刚才那个歌不是唱，如果把世界一切都拿去，我们还希望这爱是存在。我也觉得真的，如果有一天中国一切都没有，但我很希望中国人与人之间还有爱，不是恨，而是互相的宽恕，互相的爱，这是中国的出路。如果中国什么都有，现在好像开始什么都有，开始富起来，是不是强还要看看啊？富他已经富，富有的中国什么都有，如果他没有爱的话，那中国变成怎么样的中国？中国人受的苦太多了，我们需要的是中国人之间互相的原谅，互相的宽恕，互相的爱，而且会公益永远奋斗下去。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能够把这种爱的真理带到我们同胞当中，也带到整个人类当中。而且我就唱一个歌，刚才用广东话了，因为只有那个歌我才懂得唱，刚才那些我都不懂得唱，只懂得做啊。 那么现在这个耶和华是爱这首歌，我愿意唱一次给大家听，这是我今个晚上送给大家的礼物。把整个诗班可以上来一同唱这个耶和华是爱。这个我很有信心唱这个歌，因为我知道我的广东话比他们好一点。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忧暗，共同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丰收人谦。神为我买天荒错的恩惠，在危难也不会变。在世间主恩与我，他的爱存在上望着。